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收听李马可牧师主讲的新生命系列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收听信息的第二讲，题目是不为自己活
就有不能的满足。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有奇妙珍宝。
上一次我们谈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神的新创造，他里头有神的生命，所以圣经称基督徒为新造的人。那么神的生命究竟是如何的呢？如果你不知道神的生命是如何的，又如何能够知道自己有没有神的生命呢？究竟神新造的人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？如果说新造的人的特点就是生命的改变，从前他经常犯罪，信了耶稣后他就不再犯罪了。其实即便没有神的帮助，人也可以改变。这些年来中国的离婚率不断上升，所以政府认为有必要教导夫妻相处之道。上海就开办了一所夫妻学校，讲解夫妻应该如何相处。那些报名参加的人都是婚姻关系有问题的人。上完课程后，超过一半的夫妻在相处上都有所改善，懂得如何彼此包容，彼此尊重。他们是不信神的，但借着这个课程仍然可以改善夫妻间的关系，可见教育也能够改变人的行为。关键问题是，到底要改变多少才算是新造的人呢？从前喜欢赌博，现在不赌了；从前抽烟喝酒，现在两样都戒了。这样的改变足够了吗？大家必须明白，即使一个不信主的人也能够做出改变。就如那些参加夫妻学校培训的夫妇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改善了。如果夫妻彼此都不改变，关系如何能够改善呢？可见旧生命也可以有改变。所以我们必须准确地知道，到底要改变到什么程度才能称为新造的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问题。很多基督徒对这个问题大惑不解，他们参加教会后生命确实跟以前不同了，但这些改变就意味着他们有新生命吗？从前我认识一个吸毒的朋友，后来就带他参加聚会，在神话语的教导和帮助下，他成功地戒了毒。如果他去政府戒毒所，他们就用药物来帮他戒毒，但福音戒毒所是不用药物的，而是借着祷告来戒毒，借着祷告求神释放他，救他们脱离毒瘾。那个朋友在戒毒的期间经历很大的挣扎，每当毒瘾发作时，他痛苦不堪，只好跪下来祷告求神救他。经过一个星期的挣扎，他终于把毒瘾戒掉了。从前他被毒瘾控制， 不能自拔，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。现在他已经脱离了毒瘾的捆绑，不再吸毒。这么大的改变，是否足以证明他已经脱离了罪，成为新造的人呢？那个人不仅戒了毒，而且还找了一份正当的职业，有了正常的生活。他不需要再靠偷、抢、骗来过日子了。这些都是真实的改变，是靠神的能力所达到的改变。经历这样的改变，算不算是一个新造的人呢？我想带出的第一点就是，经历了神的改变，不等于是经历了重生，成为新造的人。要明白什么是新生命，什么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必须认识旧人的特征。旧人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自我中心，专顾自己，只为自己而活。为自己而活的自己，当然包括了你的家人，就是你的配偶、儿女、父母、兄弟姐妹等等。因为家人就是你的一部分，他们就是你关注的对象。所以无论是尊贵的还是卑贱的，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大坏蛋，都是专顾自己，只为自己而活，因为人性是一样的。做奸犯科的人就用不正当的手法来满足自己，正人君子就会用文明的方法来满足自己，勤劳的人就会借着劳动多挣点钱来服侍自己，懒惰的人就借着游手好闲投机取巧来服侍自己。世人觉得勤劳的人是可夸的，懒惰的人是没出息的，这是世人的看法。但在神的眼中，这两种人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是为自己而活，只不过前者采用世人接受的方法，后者采用了世人不接受的方法而已。既然旧人是为自己而活，那么新造的人又是如何生活呢？很明显，新人是不为自己活，不以自己的利益为大前提，这就是新人的特征。世界上没有人是不为自己活的，因为这完全违背了人的本性。如果你能够找到这样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。就接着神的创造，人才可以不再为自己活，而为其他人活。这就是旧人和新人的最重要区别，也是新人的最主要特征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说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这里提到两个人，第一个是亚当，第二个是末后的亚当。我们继续看第47节。47节说，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这里说到第一个人是出于地，是属土的。不要误会，这里不是在谈论风水，这里的土是指尘土，象征着卑微和死亡。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，他就是主耶稣。这里说的两个人其实是代表了两种人，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，第一种就是属亚当的人，第二种就是属主耶稣的人。亚当是希伯来文，意思是人。起初神创造了人，所以称他为亚当。亚当就是第一个人，他是旧创造的代表。而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 代表了新创造。旧创造是属土，是属地的，是属人的。新创造是属天，是属神的。我们继续看第48节。48节说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48节的意思就是，亚当是如何的，所有属于亚当的人也是如何的。同样，主耶稣是如何的，所有属于主耶稣的人也是如何的。这里所说的不仅是两个人，因为这两个人是代表着两种人。所有属于亚当的人都跟亚当相似，所有属于主耶稣的人就会跟主耶稣相似。亚当和主耶稣有什么区别呢？45节说，亚当是一个有灵的活人，但主耶稣却是一个叫人活的灵。基督跟亚当最大的区别就是，亚当为自己活，而耶稣基督却使人得生命。这就是旧人和新人的最大区别。一个人有没有亚当的生命，只需要看看他鼻孔里还有没有呼吸，有就还活着，没有就生命就终止了。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基督的生命，就得看他能否传递生命给别人。如果你能够传递生命给其他人，你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，因为你能够把神的生命传递给其他人。第一种人只是有生命，只是为自己活着。但第二种人有神的生命，能够把生命传递给别人。新人是跟神相似的，那么神是如何的呢？神能够赐生命给人。新约经常提到新生命的记号，不仅是哥林多前书15章。读圣经时最要紧的是能够融会贯通，不要只是瞎子摸象，否则你就看不见整幅图画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就是约翰福音4章13和14节。约翰福音4章13和14节说，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新造的人得到了神的活水，他们的生命从此就彻底改变了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成了别人的活水泉源，这就是新造的人的特征。每个人的问题各有不同，有的人觉得生活压力大，有的人婚姻生活不愉快。不论你面对什么样的问题，除非你被神完全改变，转而去关心别人的需要，就这样你才会脱离一切问题的根源，就是自我中心。你必须从问题的根源着手，放下自我，不再为自己活。上一次我谈到了救恩的三点，第二点是关系到神如何拯救人。我说过，你必须明白神如何拯救人，才能配合神的救恩工程，经历救恩。神的救恩是从人类问题的根着手，当问题的根治好后，那些症状也会自然消失。就如当你生病时你会发烧，当你的病好了，发烧自然会退了。发烧令你浑身不舒服，但千万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发烧上，这只是一个症状，不是病的根源。 有的基督徒不明白为什么祷告不蒙神垂听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你祷告的重点错了。你整天求神让你退烧，因为你太辛苦了。为什么求了这么久，神还是不听你的祷告呢？是不是神不真实呢？还是说你祷告的不够？都不是，是因为神不是用这种方法来帮助你，神不会单单替你止痛。当然，神也会减轻你的痛处，免得你承受不了。但神的重点不是治标，而是治本，他要根治你疾病的根源，这是神做事情的方法。刚才我说到，新造的人的特征就是不再自我中心，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别人活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爱。我没有用爱这个字，因为这个字已经被滥用了。其实今天的信息的重点就是爱。圣经所说的爱就是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别人活。这就是圣经爱的定义。你觉得什么是人生最快乐的事呢？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，谈恋爱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。恋爱期间，你会非常快乐，非常满足。遗憾的是，美好的时光总是不能持久。当你专注去爱别人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太好了。除了爱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给你更大的喜乐。那种满足和喜乐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。在爱中，你永远不会感到疲乏。工作了一整天，身体已经很疲惫，但是如果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打电话来，约你出去逛街、吃饭，精神马上抖擞起来，身体也不再疲乏了。这就是爱的力量。在爱里，你觉得自己有无穷的生命力，即使要为对方受苦，你也会觉得开心。我在中学时期已经开始谈恋爱。下雨天，女朋友没有带伞，我冒着倾盆大雨拿伞给她。对别人来说，真是够麻烦的，但我却乐在其中。爱的力量真是难以想象。如果在倾盆大雨的时候，老板叫你出去办事，你肯定会愤愤不平，心里想，为什么不找别人，偏偏找我呢？外面下着大雨，肯定会全身弄湿，感冒了，自己还要掏钱看医生，到时老板会给我休假吗？没有爱，我们就会考虑代价，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累赘。如果你生活在爱中，你就不会计较代价，甚至环境越恶劣，你的满足感就越大，因为能够为对方付出爱，爱能够把一切都改变过来。只要能够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即使环境再恶劣，你也不会介意。如果心里有爱，你生活在地上就如同生活在天上。为什么新天新地这么吸引人呢？因为新天新地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，在那里大家彼此相爱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当然，只有追求爱人如己的人才能够进去。如果你只想得到，不想付出，你是不配进新天新地的。新天新地之所以这么美，是因为里面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神大能的改变，都是新造的人。这些人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别人活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新天新地，是一个充满爱的境界。那么，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最痛苦的呢？就是得不到想要得到的东西时，是最痛苦的。佛家说，人生有三苦，第一大苦就是求不得， 这就是痛苦。这是常见的事，比如说你喜欢某某人，对方却不喜欢你。你想发财，谁料经济不景，一切成了泡影。人生充满了痛苦。什么是痛苦的根源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只顾为自己活，这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。如果你只是为自己活，你就会不断地想办法要满足自己，这样你就是世上最痛苦的人了，因为你永远都无法满足自己。人的心根本不会满足。就如秦始皇，虽然统一了中国，也做了皇帝，但还是不满足，他还想长生不老。如果一个人不能长生不老，即使做了皇帝又有什么用呢？可见人的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如果你一心只想满足自己，就会陷入痛苦深渊，不能自拔。很多人以为关爱别人是一件苦差事，因为他们觉得只顾别人不顾自己会令自己吃亏。其实最不快乐的人是那些整天想着如何照顾自己的人。你越自私自利，就会越来越不满，越来越挑剔，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你，家人对不起你，朋友亏欠你，神亏待你。一个人越关注自己，就会变得越自我中心。所以人的痛苦跟人的自私是成正比的。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说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。如何知道一个人已经重生了呢？这里说，那些爱弟兄姐妹的，就是已经脱离了死亡，进入了新生命。新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新造的人有神的生命，自然会彰显神的性情。神的性情是如何的呢？神是爱，有他的生命，你肯定有爱。没有爱，又怎能会有神的生命呢？使徒约翰说，如果不爱弟兄，你还是死的，因为你没有神的生命。事实是，很多基督徒虽然接受了洗礼，却还在死中，因为他们只知道关心自己，他们没有爱弟兄姐妹的心。什么是爱？帮弟兄搬家，到医院探望生病的弟兄姐妹，这算不算是爱呢？爱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我们继续看下文，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借着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榜样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。圣经对爱所下的定义是，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别人活，为弟兄姐妹活。这才是圣经所说的爱。有这种爱心的人，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，是新造的人。所以，帮弟兄搬家，到医院探望生病的弟兄姐妹，或者给乞丐两块钱，这一切都是好事，但不能证明我们就是新造的人。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也会帮朋友搬家，到医院探望亲戚朋友，帮助穷人等等。现在你明白神是用什么方法拯救我们了吗？神用他创造的大能创造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这个新人有神的生命。新人的特征就是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神，为其他人而活。 这是一个奇妙的改变。问题是，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？你想像世人那样，整天忙着专顾自己，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还是想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，一个不再为自己活，只为别人活的生命？圣经将选择摆在你面前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我们看马太福音16章24和25节。马太福音16章24和25节说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要做他的门徒，第一件事就是要舍己。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。从马太福音到约翰一书，都强调同一个信息。如果不放下自己，就不能为别人活，就不能做主耶稣的门徒。那些想要救自己、想要保全自己的人，最终会失去生命。即使你有本事赚得全世界，如果失去生命，这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但是，如果你愿意舍己，让主耶稣管理你的生命，你最终就会得着永恒的生命，在新天新地里有份。
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，使我全人都更新。每天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刚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新生命系列的第二讲，题目是不为自己活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三讲。
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有奇妙珍宝，我灵高举主耶稣名，喜乐地赞扬，愿主天，他赐喜乐盼。